收听直男说车，我是王小春，
我是爱德华。
今天是2021年2月4号，
2月4号。
哎，爱德华，你知道最近市场最火红的车是什么车吗？
我知道，我知道。
什么车？
天竺鼠车车。
哎，你竟然破我的梗。
破你梗，
没错，就是天竺鼠车车哦。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看天竺鼠车车的卡通？
没有在看啊。
这个在 YouTube 上面非常的火红哦。哇，这个深具教化人心的意义。最近江湖上流传的一句话，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什么？这我
大人都看天竺鼠车车，小孩才看鬼灭啊。
哦，真的吗？有这句话？
对对对，每一个人都应该去看一下天竺鼠车车。
果然有小孩不一
样，相当的恐怖。在 YouTube 上面每集数基本上都是破百万的一个观看率
啊。你有认真看那个东西？
有，我有认真看，其实真的抚慰人心呢。
为什么？
因为它短短的大概10分钟左右的一个片段，但是它内容呢不止可爱，那个声音听了就觉得抚慰心灵。
哦，它有声音哦，
有声音，
我以为是
默剧，它就是啾啾啾啾的声音而已，就是天竺鼠车车的声音。
哦，
对，所以最近天竺鼠车车非常的火红，
算是疗愈系卡通，
非常疗愈，非常疗愈。
啊，那个是要人去驾驶就对了。
对，要人驾驶，不过它很奇怪，它没有门，它是钻进天竺鼠车。车车的身体里面，对，推荐大家还没有看过的听众呢，能去看，都去看一下《天竺鼠车车》。
好好，压力大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扯回来哦，跟这个《天竺鼠车车》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我们台湾一月汽车市场的一个销售挂牌，相当的恐怖。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
一月份挂出51170辆的新车挂牌。爱德华，你在汽车产业工作这么多年，你有看过单月销售数字这么高吗？
像都4万多，要不然就3万多左右。
3万多
差不多。对对对对，差不多了。
51170台也是我看过单月历史新高了啊！
就是大家都很有钱的，一直在买车。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除了疫情的影响哦，很多人都关在台湾，没办法出去。那买一台车来代步，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本来今年1月7号有一个50000元退货物税的政策即将到期，后来还是展延了啦。
延长。
不过因为大家冲着那个政策的50000元的补助，所以呢，在去年还是都去订了新车。
对，
那有一些车辆其实在到港时程的问题呢，会延后到跨年的1月，所以在1月呢又挂出了这么多的一个挂，才会挂出这么多挂牌。
我觉得应该是当初业务在销售的时候，应该有先类似这种推波助澜啊，这个政策还不明确哦，赶快买新车，
对，
然后报废报一下哦。然后再接续着这个拱这个业绩出来。
另外在2月份啊，我们是传统的农历年节，
对，
那中国人嘛，这个过年呢，买台新车好过年，
没错，
娶个老婆好过年，
对，
哦，都是这个民俗传统的一个说法。
所以就没老婆或是单身的就去买车，对不对？
买一台车，
哦
啊，买不起房的也买一台车。
哦，对啦，对
啊，对啊，
那是没办法，
对，
这是时势所趋。
而且最近新车也推了蛮多的啦，所以说在一月份的挂牌哦，挂出这51170辆，相当的惊人，跟天竺鼠车车呢一样的
夯一样夯。Okay. 然后某台车又特别夯，是不是？
对，神扯哦，一月份神扯，单月挂牌，单一车型，
对
，Corolla Cross。挂出了6195台，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单月单
车
型挂牌数字哦。
其实把它的数字扣掉啊，也就是差不多以往可能单月可领牌的数字。
哎，差不多，
他就一个人就爆出这么多这样子。
过去的神车 Artis 就已经
单月就是2000-3000这样子，
2000-3000是基本的。
对啊，
对
啊，
我要一个月。Corolla Cross 可以挂到6195台，而且是在 SUV 的市场里面相当的不容易。
它应该算就是 Toyota 全车型里面已经也超越以往 Artis 创下的记录了。
没错，
我印象中是最高好像就是5000多台左右，
差不多5000多。
Artis 对
对，所以
蛮厉害。
只有 Corolla Cross 可以超越 Corolla Cross 啊。它之前的推出来的前几个月份哦，大概就5000多台，已经算是紧绷了。只有他能超过自己啊，来到6195台单月，
太厉害了。
那这也让一月份的汽车市场 在国产车跟进口乘用车的部分呢，国产车又异军突起，市占的部分来到 55% 以上。过去我们都有提到嘛，进口车其实一直侵蚀着国产车的市场。
对对。
哦，那在一月份呢，因为几台国产车的 SUV 车款推升了整个进口国产车的市占率，所以在一月份呢又超过 50%， 来到 55% 的一个占比。所以我觉得今年在国产车的部分呢，还是相当可以令人期待啊。
这个回到我刚刚讲的，其实再把 Corolla Cross 的数字去掉之后，其实还是50比50啦，差不多
了，差不多了，
对啊，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国产车一月份的第一名哦，还是毋庸置疑 ，Toyota 还是拿下第一。
对，
哦，第二名呢，一样是Nissan。
Nissan 对。
第三名呢，福特。其实这样子的一二三名的排序，在去年有提到，就是酷咖跟 Focus 上市之后，
对对对，
第三代酷咖上市之后呢，哦，对对对，让福特推升到第三名，在去年应该也排了好几个月。
对对对。
哦，那一月份哦，第二名的Nissan跟第三名的福特呢，其实在数量上面差不了多少咯。
不过这个福特的这件事情呢，啊，其实还是他们有缺车的一个状态啦。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新闻啊，
哦，
就是他们真的因为缺车，然后没办法交车，所以导致这个原厂呢有提供了追加3年这个保固的这件事情。
有有有有有，
应该有啦，所以其实他们是一个缺车的状态，
真的是缺车啦。
对
对啊，
连 我那天看那个 Focus ST 啊跟 ST Wagon 啊，
嗯，
都可以交好几百台，
真的不容易，
这神话，啊，这是蛮厉害的性能车，也，不便宜啊，130-140，哦，然后一个月可以交个几百台，哦，在这个福特上面来看是其实不常见的，
没错。
对啊，
所以在一月份的福特呢跟尼桑呢就仅仅差200台的挂牌，我预期啊在今年应该可以很快看见福特应该很有机会直接冲过尼桑的排名来到第二名哦。
我觉得其实拿订单多出来对的话应该是超过，
有机会，有机会，因为我们都知道尼桑的这个产品组合里面现在来说是没有一个超级明星商品啊。
嗯，以明星商品来看，目前就是 Kicks 啊，
对，剩下 Kicks 而已。
对啊，然后之后他们也会有一个 E-Kicks 啊，那是导入的时间还不确定啊，但是算是为了这个车型有一些竞争力在啦。对啊，所以我认为还是有得拼啦，但是他如果以单一明星车型来比的话，是有点吃力，
还是有点吃力。
对啊，一般你看 Focus 又出了一个 Active，
对
啊。接到没办法交不出来，然后又有明星加持，哦，大家惯用Focus 惯用的那个艺人来做加持这样子，哦，那也是女性车主有可能会有办法接受的一个车款，因为比较年轻化啊，然后又有家庭的感觉的那种车款。
再来我们看到进口车的部分呢，
还
进口车的部分呢，第一名的排名还是一样，毋庸置疑，和他还是拿下，
对对，
Toyota 还是第一哦，挂出了4000多辆的一个挂牌哦。那我觉得一月份比较特别的是 Lexus 的部分哦 ，Lexus 呢终于挤下宾士，来到进口车排名第二名了，那这也是相当不容易。
我当初是认为他没有办法再回到前三名
哦，怎么说？
因为在这个产品应该不是产品线，应该是 powertrain， 就是动力系统的调整之后，我都会认为它这个动力油电车，然后配上这个比较大排气量的引擎，在台湾比较没那么吃香。
嗯哼嗯哼。
哦，但没想到他们是靠什么异军突起，他们是靠着是休旅车。
对。
还是休旅车，
还是休旅车。现在其实休旅车全球当道啦，
哦，
不是只有台湾当道而已。
所以基本上它不是小车在卖的好，嗯，然后就是 U-X、N-X、R-X 这些，它的这个分布是非常应该说战力非常的均衡，哦，战力非常均衡，都小，你看4人座、5人座，甚至到5+2，
嗯，
哦，它都有，哦，它都有。
不过我觉得中大型 sedan 的部分 ，Lexus 的 ES 系列还是表现得非常好。
它算
在目前市场上，对，在目前市场上来说，这个 sedan 的车型呢，它还是销售最好的一个车款了。
没错，
对，那。我觉得特别一月份特别的是前面的一二三名分别是4000多台、3000多台以及3000多台的一个销售量，但是到第四名呢，瞬间就掉到1900多台的 BMW， 也就是说一月份的前五名呢，销售数量的部分落差其实蛮大的。
没错，
我们看到第三名的部分呢、是宾士的3178台。来到第五名开始的马自达就已经掉到1000台以下，
对，
所以这个落差度上面来说其实是非常大的。
这个宾士，其实我们以前在看这个数字的时候啦，都差不多，一个月差不多2000多台啊，要超过3000啊，是有点紧绷了，
真的很紧绷。
他这个真的是也是大家赶过年啦，我们就拼了命的卖啦，
真的。
BMW 其实也跟以往比起来，单月的成绩也是多个10%左右，
也是不错、对 ，BMW
也、OK、
有来到1900，
就算它2000嘛，
刚好1999，
对啊，就算它2000的啦。
那我觉得 BMW 跟宾士呢，稍微可惜哦。本来在早期10年前吧，两个品牌应该是并驾齐驱啦，
伯仲啦，伯仲。
没想到在近几年哦。被宾士这个大大的拉开在销售挂牌的部分，但是BMW 还是有他始终爱好者啦。
对啊，而且现在比较多所谓的前驱的车款啊、比较平易近人啊、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接受啦，
也比较好入手
啊。对啊，所以当然也有过年的这个状况在啦，所以其实这个月看哪一家的比例都不大准，
有一点不太
准，老实说，而且又是现在这个时机这个状态、但马自达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啊、但其实已经有卖起来了啦，因为
2013年之后就卖起来了，
但是你看这个月就没特别厉害、
没有到1000台啊。
对啊，那个以往就是那 光一个车型它可能就卖可以到一半的数字啦。
其实一月份的第五名的马自达之后、每一个品牌都大概在几百台，那还是受到缺车的一个影响啦。
对，
然后像我们看到这个福斯的部分，在一月份才挂出900多台，
也是
我看了一下它的销售的一个车型的挂牌数字、竟然有挂个位数的 Polo，
个位数 Polo， 对，
就像我上一次跟我朋友去看车。Polo 的部分上个月吧，12月吧，要订车的话要等到3-4月才有办法交车。
等
他如果订单再排下去的话，我看3-4月应该是拿不到啦，因为要照排的话可能要到5-6月、6-7月、所以现在进口车的部分，尤其欧系进口车缺车的状况实在是也蛮严重的。
这个毕竟我们是一个进口国啦，另外在台湾的这个总代理啊、或者是这个经销商啊，都会有一些销售上的顾虑啊，所以在进口车型的时候比较小心翼翼。
对，
一方面呢是为了现在其实台湾的人胃口真的瞬息万变，你不是要买到顶的，就是要买到最便宜的。
对，中间的其实接受度没那么高、
不是要最贵的，你就是要给我最便宜的啊，那怎么卖啊？你如果说这样中阶价位，那我只能用这个 CP 值来拼啊。当你这个产品已经走到中期的时候，干脆不要进算、你这个配额我不要啊，
是，
我就不要进啊，就把它放生，我就卖新的东西。
对，
我就2-3款车打天下，就跟本田一样。
对，
对啊，然后我就不会有库存压力。
也就是说，今年的进口车品牌哦，会有一个趋势，就是说。他们在进口的数量上面会稍加做一点控制、我们都知道、买东西买车什么时候最便宜，库存多的时候最便宜，
没错没错。
对，所以呢在库存的控制上面呢，会是今年进口车品牌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尤其是看到这个国产车品牌呢又来势汹汹的状态之下。
对，
所以今年呢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可能就要多加的比较电动车的部分、特斯拉还是最主要的品牌啦。那一月份的销售呢也是落差非常大、 全品牌全车系只挂出了156辆，哦，那还是在进口的时程上面没有办法赶得及哦，所以只挂出了这个不到200台的数字哦，跟前面几个月呢，动辄可能有到上千台，相差是非常大的。而且不过去年开始有几个品牌呢，也持续推出，陆续推出纯电车的产品，比如说 Porsche 的车品牌的 Taycan。
对对对，
在一月份其实也挂出100出头哦。
哦，你有看一下？
对对对，这也是蛮强的。
不过好歹他也累积了好几个月的订单数量啦。嗯，但是如果是以300多万、400万买一台保时捷，跟300多万、400万买一台特斯拉，你怎么选？
我会选保时捷。
我以为你要讲别的。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啦，因为保时捷目前在台湾的据点来看，
是
以后勤来说，在方便度上面还是稍加方便一些些啦。
你说
跟特斯拉比的话，
你说后勤先不管，
对对对，
你说充电吗？充电的部分，
我说售后维修
，OK OK，
维修的部分，当然它没什么保养啦。
对，
维修的部分可能会让我比较安心，如果我硬要选的话。哦，当然特斯拉它是指标，
没错没错，
如果都可以拥有的话是最好啊，但是如果二择一的话，我可能会先选择保时捷的纯电的车款来试看看。
要啦，那个是他们算是一个指标性的，算是敲门砖啊，敲门砖的一个产品。
而且不可否认啊，如果有实际摸过特斯拉的车，这个内装上面还是有相当进步的空间哦。
对了，所以你看这个，看到这个 Taycan 卖那么好，然后特斯拉又弄了一个 Model S 改款消息，
对，
哦，是不是？这个看起来又更厉害了。
特斯拉新改款的 Model X 的内装，哦，非常的惊艳哦，
更科技化的，
更科技化。所以这个电车的部分呢，未来都是一个趋势哦，大家还是可以稍加注意。
那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个讲到特斯拉，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一个消息啊？嗯，越野车神车，
Suzuki 吗？
啊，不是，哦，那个我先不聊了，那个，
哦，先不聊，
那个都交不到车，这么少车 ，Land Rover 的什么车？
哦 ，Land Rover Discovery 吗？
啊，不是 ，Land Rover Defender。
哦 ，Defender
上市的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这个实车有看过的应该都知道，那个真的是厉害哦。但现在先在台湾上市的是110啦，嗯，哦，就是说五座啦，或是7座版的。啊，你有看过车了吗？
我没有哎，欸，你去看过了吗？
我看过人家拍照，算吗？
也算也算也算。那如果在1月哦，挂出了207台，也是突飞猛进。
我说以往我们看就是60-70台，而且还是 Land Rover 加 Jaguar 吧，两个品牌加起来可能这个60-70台，那当然蛮早以前的啦，
相当不容易哦，在一月份 Land Rover 排名排到第15名啊，
厉害哦，
207台，真的很不容易，而且我对于这个 Land Rover 或是 Jaguar 的品牌，未来我还是看多啦，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因为它毕竟。怎么说也算是个小众市场的品牌，但是他们一直持续有往主流市场去走。
嗯，我不会说它是小众啦，我应该说它是分众，对，分众，因为它是相较于双 B 啊、EA 啊，或者是 Lexus 啊、Infiniti 啊这种破了200万以上的车，或是在奢侈税这个范围300万以内的话，另外一个选择，200多万你可以买 Defender，欸，Defender 也就是卖200多，最贵的卖到300啊。
对，
对啊，啊，你一样可以买到这么好的越野能力，这么好的空间，这么好不一样风格的一个设计，英国车嘛。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后市可期啦，我跟你持相同的态度啦。
对，因为他们在几年前因为分公司进来台湾之后，其实操作上面有点不太顺啊，稍微没有接到地气哦。那我觉得经过几年的时间的一个调整，今年开始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气象。
几年应该也才第二年了，对，
差不多两三
年，
差不多两三年，对对对对对。好，那一月份的汽车市场哦，这个相当惊人的51000多辆， 那爱德华你怎么看今年汽车市场跟去年的比较，会持续看多吗？
这个因为其实还是一个被动状态啦，因为我们刚刚先前聊的这个晶片的问题，
嗯，
然后复工停工的状态，哦，全部都是仰赖着这个疫情的关系，而且你知道海运业大家都在涨价，航运业大家也都在涨价，而且涨价还不打紧，
嗯，
就你还没有船，你还没有货柜，
嗯，
啊，所有东西都在缺，啊，怎么办？
嗯，
会不会有影响？我觉得什么东西都会涨，
难怪长荣跟阳明的股价也涨了一大波了。
对啊，所以因为供不应求啊。当供不应求的时候，那你就是看这个运输业干事啊。
嗯，
你没办法运来，那也没办法啊。
我的看法是，今年疫情应该不会这么快退去，所以在汽车市场，尤其是在交通产业的部分呢，今年应该会持续一个不错的一个表现。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疫情哦，
对啊，
去年年底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车展因为疫情呢没有办。我们都知道哦，这个台北车展呢是每年年底在汽车产业或是市场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展览。
为什么？
那因为去疫情啊，
因为疫情吗？
应该是疫情啊。
不是，我们做完那一年就有人靠腰说不要办了，因为没效益。
所以呢，今天呢就来模拟一下，
模拟一下，
如果去年有车展，
是
爱德华跟我会推荐听众呢最值得去看的一台车，以我们自己的观点来推荐。爱德华，你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推荐哪一款车最值得看？
最值得看哦，因为我这个比较个人观点啦，我不代表大众意见啦。
当然，当然。
但我刚其实，因为你刚刚早先我们在准备节目的时候，你问过我一台车，但我刚突然蹦出一台。
哦 ，OK， 好，
就是我刚讲的Defender 啦。
Defender 吗？
对，但这一台是其实有点比较高端消费的啦。
是是是。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车，它到底经典在哪里。
Uh-huh.
对，那你早先问我的那一个是Suzuki 的 Swift Sport，
是，
对，为什么我会想对，它油电，
对，今天开油电的，
对，为什么我会想要看这个车？那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车实际去看应该有点倒端，
怎么说？
因为本来 1.4 涡轮增压140匹，
对，
然后变成一个油电，然后动力降低，
嗯
啊，你说真的要去算它的重效，其实它在运作的时间点也不尽相同，
对，
所以你没办法用重效的观点去看，因为它不是使用大电池，
是，
它就是一个，它叫轻油电，
对，没错，轻油电，
英文叫做 mild hybrid， 就是一个小电池，啊，放在驾驶座下面，一小小颗而已，
嗯，
哦，比一般电瓶大而已，
嗯，
哦，那为什么会推荐？
嗯，
因为我本身是开手排车子。但我开手排车的这个车龄也没有到很久，但我是喜欢开手排车。那刚好这一台车又只有手排车的设定，
是。
那它其实是台湾目前啊百万以内的手排，不能说它是性能车，但可以说它是小钢炮，因为它的车重也只有不到一吨。
它定价多少？
定价这个官方的定价是80万。
其实，嗯。
如果以日本进口车来看的话，哦，以一个这个 Swift 这个旗舰的车型来看，我觉得 OK， 虽然不是特别漂亮的价格，但 OK。
我觉得80几万的 Swift 可能会让大部分的消费者觉得有点贵。
如果他今天是80万，那是自排的话，
嗯，
我觉得不错啦。
但是买个乐趣啦，
啊，但所以啊，我是说这个车是值得一看，
啊，
那你
OK
买不买，买得下去你就买，
嗯，
毕竟现在考手牌驾照的人我也不多啦，
是，
你愿意去开手牌的人也不多啦，但这个车还有什么吸引力？
嗯哼，
这个车还有配 ACC 耶，嗯，
哦，
对啊，所以其实在国外手牌配 ACC 的这个配置还是有
对，
哦，但是在台湾不常见，因为
你
就手牌就已经很少啦，你要怎么去再把它搭在这个车型上，啊，
所以你就是常常网路上出现的那个
出手牌我就买
的那个人嘛。
但是 就诚如我们第一集讲的啦，毕竟我是订 Suzuki 的别台车啦，所以我没有想要转单。
好，
你嘞？啊，你最推荐、值得一看的是哪一车？
如果去年十二月有车展哦，我最推荐值得一看的是普秀的508。最新的508，
为什么？
这应该算是第二代的508，大改款的。
为什么？大改，对。
因为我的个人爱好是开 sedan 的车型啊。
是，
对。但是这一台车最让我值得推荐就是它的外观跟它的内装，因为大家知道、法国人呢天性浪漫。
是。
那大家仔细去看这个保时普秀的车子，哦，它每次在大改款之后，它的车型是彻头彻尾的全改，
是，
就像上一代的508跟这一代的508、是
完
全不一样
的，不一样的东西，
完全不一样。
对，
目前在所有的进口的品牌或者国产车品牌，这个里面呢，大改款一台车就要彻头彻尾的全改的品牌，真的只剩下普秀会干这件事情了。只剩下法国人干这件事。
印象中的欧洲大车厂都会保留一点元素在新的车款上面。
讲保留元素是好听啦，
对，
讲省成本才是
沿用啦，沿用啦。对，
我举个例就好了，你看福斯的 Tiguan 好了，
是
现在出到第几代？
这个第二代。
Tiguan 出第二代吗
？Tiguan 的是第二代，现在已经接续这个小改了。
好，
对。
中间出了这么多小改的版本，
对，
你今天蒙着眼睛进到体冠的好几代的车子里面，你可能会分不清楚这第几代。
内装上面也很细微，要很用心。
可是像法国车好了，普秀车子，
是
它只要大改，蒙着眼睛进去，你大概都可以分辨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这讲好听一点，它就是要让你有一个全新的感受。
没错，而且它这一台新的508呢，在整个内装的铺层上面非常的有质感，
质感，对，
全 3D 的一个数位的仪表，
是
配上它整个战斗型的驾驶座舱，还有它所有的按键的铺层，
对，
非常的有质感。但是它唯一的缺点，我觉得啦，就是室内空间稍微小了一滴滴。
我以为你要说卖太贵，害你买不到。
这也是一件事。对，它目前的报价180匹的 1.6 汽油涡轮增压，168万9。对，然后225匹的呢是184万。
我怎么听说会破200？可是那是之后的版本。
那应该是之前的网络消息啦，
网络消息
大家觉得保家会这样定价格，但这次其实蛮佛心的，定160几万，
就其实还是不会超过190，
对，所以我还是会觉得，就是在外观的一个惊艳度跟内装的惊艳度上面呢，会让我去值得推荐去看这台车。
OK， 了解。
但可惜啦，去年没有车展。不过这些我们刚刚讲的车呢，其实都已经上市了。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搜寻各大品牌的展间去赏一下车，试一下车。
对，看车不用钱，
对，
不用担心。
对，好，那讲到车展哦，我们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我们都有每年都要去参加车展的一个，
对，去罚站的时候，
去那边做一下客户服务啦。
客户服务，对
对。那不知道各位听众哦，有没有发现，就是近大概3-5年内，每年的车展呢，我们发现一下子在世贸，一下子在南港展览馆。
哦，对对
对,
对，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我是不是应该要知道，但我并没有记得。对，我就是去站哨而已。
其实跟
分大小，对不对？
大小是一件事。对，这个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因为我们每年的车展哦，你会发现一个在南港的时候它是特别大，所有品牌你都看得到，包含法拉利啊、 Mercedes 啊，一些高端的品牌都会去。
对 对, 对，
那个是台北汽车工会办的
大车展。对，
那如果是在世贸的呢，他就你会看到几个特定品牌都不会去，
是
那个是媒体办的，
某报纸、
某报纸、报社办的
某报纸
车展。哦，那因为可能有一些品牌跟那个报社有些过节，所以只要是那个小车展他就不会去。譬如说和泰啦，Toyota 就不会发，就不会出现在那小车展。
是，
所以这个是一些一般民众不会知道的事情。那
为什么要分两个办？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搞不懂。
因为大车展的品牌多，它的场域
要大
一点。那个台北世贸已经容纳不下那么多，对，所以才会移师到南港。所以以后大家会注意，如果是在世贸，就是小车展，有一些品牌看不到哦。两年一次才是大车展，在南港展览馆。
其实也有人也有此一说啦，就是中间那个小车展就是办给这车商来卖车的，来收订单的，是这样子吗？
讲到这个也是啦，因为我觉得业务人员其实会是喜欢去车展的，因为销售机会多嘛。
哦，对，
对啊。那讲到这个业务人员销售哦，就常常会有朋友问我说，那车展买车有没有便宜？
哦，
或是有一些对，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会产生。
对，
到底到车展当下买车有没有所谓的车展价？基本上来说，可以说是没有。
我以前一直以为有呢。
对，其实没有，因为怎么说呢？他其实一个车商要去办车展，要花非常多的精神、人力跟钱的。哦，那他为了要去那边，花了可能上千万，然后每卖一台车，他要因为车展再便宜给客人，其实不会这样做啦。那既然没有车展价，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要去看车展去买车？也不是。其实我觉得车展提供给消费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跟地点。你想看车，你去那边一次把它看完，一次比较完，一次有这么多的业务人员可以挑选，可以服务你，所以你把它看完之后再当他决定。哦，那有没有车展价？其实没有，但是有没有车展优惠？可能可以在当下跟业务人员稍微要一些赠品啦，什么东西的。业务人员通常会为了在现场可以成交缔结，会稍微给予一些赠品的一个提供啦。
应该说车商或者是经销商可能会因为这个业务人员在车展上面的好表现，会多发一点这个小利润，哦，小奖金，哦，但其实量说实在的也不多，因为有时候会设一些限制啊，你要不要把这个旧年式的车把它去化完毕啊。
对，
哦，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点。所以真的要买到有优惠的车，可能就是跨年式，
是
比较还是比较有机会啦。
其实就是买车要有优惠，就是要遇到刚好跨年式或者是库存啦。
对啊，你那个时候你要得定的，你要发定的，你要日定的那些车，啊，怎么可能？啊，你就等啊。
对啊，对啊，
对啊。
所以有没有优惠这件事情哦，并不是因为它是在车展哦，是有没有挑到指定车型啦，就是所谓的跨年式或者是库存的一个车型。我们就可以跟业务人员多少要一点优惠，
哦，了解。
好，那
聊完了吗？
对，
不是还有别的？
有吗？你要聊 Showgirl 吗？
Showgirl 我们也没空看 Showgirl， 我们都在卖车。
其实车展这个还有一个卖点就是 Showgirl， 就我觉得 Showgirl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它增添了整个很生硬的车展。全场都车有什么好看的？
全场都是业务，业务比人多，比客人多。
这个以前我们都有一句话，啊，就是周间的时候客人比较少，然后你每个品牌呢都会一定安排业务人在那边值班，哦。
对对对，
所以就是车比业务多，
业务比车多，
哦，业务比车多，
车多。修哥好了，
我们对，所以这个然后车又比修哥多。那我觉得 Showgirl 它是在车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uh-huh， 哦，
那我们
才有人气，是不是？
对啊，然后我们以前在车展在工作的时候，常常就会看到有一些从第一天就会看到那个 Showgirl 他的粉丝，
哦，对对对，
哦，我们大家都有看过车展的话，都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人拿相机，有没有？
哦，对对对对，
超级豪华全配装，
对对对，
装备，
那个就是都要去就拍那个小鸟的啊，结果都拿来拍修哥，
每一只都大炮，
都大炮啊，超莫名的。
哦，那这些这个摄影者哦，他们这很疯狂哦。我们常常都可以在车展第一天
是
开始，每天都看到他同一时间来报道，而且是站整场，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六点五点。
你说
整天都在那边，
你说粉丝
兼
摄影师，
而且如果十天车展，就十天都可以看到同一个人。
哎，欸，那还不是只有来呢？来要花钱买门票，那他还买东西进来给 Showgirl
有
吃喝呢。
Showgirl 每一场的表演结束之后，都会拿到点心啦，
对啊，
咖啡啦，哦，都是这些粉丝送的。
哎，欸，那吃下去还得了？第一天还瘦瘦的，第十天就衣服就穿不下了。
那我们其实以前在车展的时候就常常需要在做一些保安的工作啊，因为那个修阁楼出来有秀的时候呢，就要帮忙协助一下维持现场秩序，这其实也是车展期间蛮好玩的一件事情。
我台湾的这个我们讲摄影大哥啦，其实水准我觉得都还不错啦，
不错啦，
我觉得都还不错，都蛮守秩序的、啊、或是要赠品的啦都还 OK 哦。但是我们就是尽量避免，就是有的要拍一些走光照的这些人哦。这个
我是还没遇过啦，但是我有看过有人就是角度上怪怪的，
对，就是不知道他比较矮还是他趴比较低啦，这个我不予置评啦，但是我们还是尽量不要有这种行为。我们可以用欣赏的角度，香车美人
可以，
对对对对，
可以。
好，
好哦，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帮我们按下五星好评，顺便帮我们分享给你的好友。下集见喽，拜拜，
拜拜。